格罗西书也是保罗写的，写给谁？格罗西教会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的象象文呢看到，格罗西呢他已经有很多假教师，也就是传各种各样道理的人啊，进入其中，然后开始混乱保罗之前教导他们的一些事情。因此呢，保罗也在教导他们如何面对这种事情啊，如何抵挡这个邪教和这种外门邪道的影响。实际上他二章也就在讲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刚读到七节，你看你八节说的是什么？你们应当谨慎，恐怕有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叫他们谨防这些按照人的遗传来教导他们的，按照人的思想来教导，不按天主的意思、天主的话教导的。有趣的是，这两个经文呢，教导我们几个重要的事情。首先呢，信主的信主重生不是最终结局，它不是结果啊，乃是信徒的开始，我们生命的开始。这个我要大家意识到的事情，圣经说你信主能上天堂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多人说，哦，那我上天堂 那就够了，我已经到达了，我就不需要别的，我 OK 了，对不对？我拿到上天堂的票了，这是错的。我现在就可以享受我的日子。实际上主告诉我们，信他是一种开始。他告诉我们，圣经教导我们，信主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是一个开端。那救恩的基础，救恩的这个事情不是为自己存在的，而是要建立在其上。就意思是，我有了救恩，那我就在上面按照我的意思去过我的日子，而是为了什么？按照主的意思建立在其上，是我的生活能够为主做事情，并且我们最初所学到的，为我们信奉基督福音这个事实，只是智慧的开端，只是我们所学的，只是我们该了解的小部分，对不对？是开端，叫我们能够有不停断的成长，这是主的意思。如果我们要成长，那就这是天主对我们的旨意啊！如果我们要成长，那这个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顺服他。如果我们要成长，实际上这些教导，我们很这个事情，这些原则，我们应当牢记在心，这个很重要了。做门徒，做门徒，这个所有的成长，所有的进步，都是与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啊，所以其实挺重要的。我要大家看一下他这里的一个节奏，不知道你意识到了没有？这个语法节奏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在七章他说：“你们既因归附了耶稣基督，应当遵行他而行。”好，所以有归附基督，就遵行基督，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吗？好，第二个，根本在他，被造也在他。第三个，所学的道理。信心坚定不移，越发相信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一个已经与我们有关系的，或者已经可以算是过去式，已经成就的事，以成就的事来劝我们追求将还没有成就的事情。归附了基督，遵他而行。那归附是过去式，已经归附了。有趣的是什么？归附基督包含着遵他而行，是吧？如果我们说我归从了谁谁谁，那也就是顺从谁谁谁。根本在他，那被造也靠他。如果我的存在靠他，那我的生命靠他吗？一定靠他，对不对？我过日子靠他吗？也靠他。我们所学的道理，也就是福音的道理，我们所明白的是我们得救的道理，我们应该越发坚固。这样看来，我们所有的成长也不能叫我们自夸。其实我们看后面那句话就明白了，是因信心而得的，是将我们的生活建立在自己以外的基础上。 其实我们所有的成长，我们所有做的事情，我们所有的改变，不建立在自己和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计划，而建立在天主他的事情、他的带领、他赐给我们的信心，就在天主的和他的话语之上，这都是天主所赐的。因此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七节最后一句话，感谢主恩。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构。其实他这里提到三个重要原则，最后呢他就感谢主恩，表达我们该有的态度。我们今天就要以这两节经文来学习三个原则，这些原则关乎我们基督虔诚的生活，我们重造的信仰和我们信仰的基础。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学习，其实比较简单，比较简单。好，我们首先看第一个，就是在六节，就虔诚的生活，虔诚的生活，这是在第六节当中，他是这样教导我们说，他说，你们既归附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应当遵他而行。保罗在教导我们，归附基督的信心是引导我们遵行天主的，是教导我们行天主该教我们行的义路，对不对？像诗篇二十三篇说的，引我行义路嘛。好，这个义是公义的义。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归附了基督，他会教我们怎么在天天的生活遵行他，遵行他。也就是说，天主喜悦的道路，他是我们走天主喜悦的道路。可有趣的是什么？格罗西书一章他已经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圣经这样说：教你们所行的，都怎么样？合乎主，蒙主喜悦。他的意思，如果你们属于基督的人，如果你们归附了基督，那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所行的也应当合乎主，应当蒙主喜悦。这是他表达的意思。实际上你说什么是虔诚的生活，我们听到一个人很虔诚，有时候我们想到可能科技的一些行为啊，他不做这个，他做这个，他去特别愿意这个周集别有需要的人，他有很多善行。但是实际上按照圣经的定义，一个虔诚的人是遵基督而行，也就是说他是顺从归附基督的人，这个很重要。这样的就是热心，应该是所有信主的人应该有的，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的自然反应，应该是热心跟随主，热心遵天主而行。刚信主的婴孩也就这样，像彼得前书说，像婴孩一样羡慕天主的话如母语一般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看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也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他为我们舍己，也要赎我们脱离主般的罪恶，也要洁净我们做他选民。后面这四个字很重要，热心伪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天主赎你不是靠着你的行为，他不是叫你做好人才愿意接纳你，但是他接纳你的原因是为你热心，是你做热心伪善的人。也就是在这里，归附基督的人就应当遵他而行，这个原则如此合理，我要你考虑这个原则。好，归附了他应该按照他的意思做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，应当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。你说牧师这个重复吗？其实这两句话就是重复的，如果我是归附基督的，遵他而行是理所应当的，这就是归附主的意思。我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，我愿意相信他，接纳他，让他做我的救主。实际上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他，也就意味着我天天起来也要把我的生命献于他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接受了天主的人就应该接受天主为主，对不对？这是关乎天主主权的原则。但保罗这样命令我们，以为着我们需要下决心遵天主而行。 他说得很清楚，你们归附了耶稣基督，那好了，你信仰了耶稣，你接受了他，你被他拯救了，那你需要下决心做什么？为他而活，遵他而行。这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他说得很清楚，这两个东西，这是个命令。虽然它应该是我们最初自然的反应，但我发现我们归附了耶稣，我们旧人还存在，我们的罪性还是存在，我们心还是恶的，因此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欲望，我们还有自己的情欲。啊，我顺从基督，我一切愿意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。好，哇，我们第一天特别热心，到第二天起来想着，哎呀，我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我还是挺喜欢做的。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过虔诚的生活，换一句话，我们必须遵基督而行。在帖撒罗尼迦，这是前书四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靠主耶稣基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受了我们教训，直到怎样行作，可得天主欢喜，就应当夺求进义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去做事情，就像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，你们知道应该如何去做，那他求他，他劝他，那多做吧，多做吧。一个基督徒能心里认可天主和他的事情，认可天主的旨意，说哇，天主说的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不一定照着去行，不一定照着去行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是存在的。其实这个问题也就是哥罗西书二章六节的一个基础，归附了基督的人要照着他意思去行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本性不是照着他，我们的肉体还不愿意顺从了。虽然得救了，虽然与天主有关系，但我还有肉体说我不要这样去做。所以我们经常会怎么样？我们会头脑上认可，哇，主说不可加作见证，我们撒谎，这是罪。主，我认可这句话，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。但是我面临要签合同的时候，我遵行不遵行？其实我们这是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出来了，我们自己的本性出来了。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天主的判断，但不按照天主的判断做事。不按天主判断做事的人，不是虔诚的人，不是敬虔的人。好，我这样来说，我们就拿圣经说话吧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人若知道怎样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哎呦，所以如果我知道天主的判断，我知道天主叫我如此为善，但是我说我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我还没有，我虽然认可主，我很相信你的话，我知道你这个判断是对的，但是我今天，哎呀，可能做不到。主在告诉我们，你犯罪了。也就是说，直到行善但不做，圣经说这是什么？这是罪恶。我让你明白，天主的标准有如此的高，我们不能做判官者。当你归附了基督，你全身都得归附他，你所做的，你所想的，你所做的都得归附他。因为当我们知道为善却不为善，我们已经行善了，而已经行恶了，我们已经违背天主了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原则特别清楚，特别清楚。我这样来举例子，就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，他已经，我们正好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向善文中，他这样说，他耶稣基督，这是指基督说的，基督他在万物之先， 万物靠他而立，教会是身体，他是元首，又是原始，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。如此他就可以以反噬居首位。如果基督在物质界中居首位，如果基督在属灵界中、教会界中居首位，难道也不应该在我们心中居首位吗？其实我们很愿意认可啊，耶稣基督说的话是对的，耶稣是我的救主。但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可能现在暂时不能听他的，那在这个选择上我们已经犯罪了。所以在这个原则中有一个可能更深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当我们归附了基督，我们已经把灵魂身体交给天主了，那不再是我们说的算了，是他说的算。这是如此重要的事情。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在表达这个事实。我们看罗马书十章，我打到 PPT 讲，大家可以看罗马书十章的九到十节，他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必得救。其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这个决定是什么？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你心里相信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可以得救。因此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在说什么？他是我的救主，我要归附他，我要听他的，我要按照他的意思做事情。那我问你，若你得救是靠那具守卫的基督，你怎么能觉得你天天的生活可以脱离他和他的主权呢？这是这个原则所表达的意思。我们的属灵成长必须有这个原则为基础。我们需要有虔诚的生活，虔诚的生活首先是从思想开始的，是从我们心里开始的。那我可以这样说，格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们讲各样的计谋，各样违逆天主的智慧，骄傲自大，以改攻破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叫他都归附基督。他说我们基督徒有义务做什么？将计谋背逆天主的智慧，然后他提到计谋、智慧、骄傲，这个骄傲自大，对不对？后面提到心意，这里在表达的是什么？我们内心的欲望，我们内心的思想，我们应该夺回，教他做什么？教这些思想心理的意念做什么？归附基督。其实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个是从心里开始。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，哎，你控制你的行为，或者你不能靠着环境成圣的，你不能说我这个环境好了我就好了。没有，如果你不能在不好的环境继续好，那说明你心里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必须从心里开始做虔诚的人。但是虔诚的生活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。请大家翻到雅各书，没有打这上面，这个篇幅也长了，七章。这是向基督徒说的啊，四章了，雅各书第四章。咱们看一下七节，你们应当做什么？归附天主。你们应当归附天主，拒绝魔鬼，魔鬼必远离你们。他这里是向基督说，你们需要归附他，你们需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事情。你们亲近天主，天主必亲近你们。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当勤洁你们的手。因此归附基督与外在的行为也是有关系，勤洁手指的你们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些怀耳心的人应当勤洁你们的心。你看两面都有关系，但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生活方式。你看后面十三节，你们说今日明日 我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过一年，可以做买卖获利。十四节说，其实明日如何你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怎么样，如同一片烟云出现消失就不见了，所以你们只当说，主若许我，我若仍活着，就可以做这事做那事。意思是连我们的安排都得归附天主的安排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归附天主的事情。简单说，我们的长进是靠着谦卑的跟从救主的心，从他而行，从他而行。在六节后半部分，这个六节的后半部分，对不对？应当遵他而行，遵他而行。换一句话，就是做门徒的道路是成长的道路。我们学过门徒的意思，背起十字架，克己，跟随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这是成长的道路。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还不到做门徒的这个决定，这个做门徒这个是很高的一个护照，没有。所有基督徒要跟随基督做门徒，那唯一成长的办法是先做决定跟随主，才能够有成长。若我们的行为与基督的话不相称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倒退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在往后走，不再往前进。好，这个很重要。问题从来不是这个，我要大家思考的啊，我们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而问题出于来自我们不做我们知道该做的事。你看到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他这里的意思是，归附了基督应该遵他而行。他没有考虑到，他也没有提怎么知道怎么跟从他啊，怎么遵他而行。其实尊基督这句话非常简单，我们天主告诉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心里知道的事情，我们应该去做。我们问题不是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，而是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就像圣经教导我们，如果你知道伪善却不行善，你在犯罪。这说明什么？这个人知道什么是善。你都有良心，你都有一本圣经，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，这个事情是不对的。我们很难去，我们很容易去做判断，这个不是那么模糊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我问大家，那你应该为善吗？他说，我应该这样做。那你应该做诚实的人吗？我应该这样做。这样应你男女关系应该怎么处理？哇，其实合理的这个方法是这样处理。但是我们是否这样做呢？其实这个显明人的心。一个归附基督的人，他会有能力说，我要按照天主的事情做事。一个没有归附天主的人会说，我很愿意，但是我不能。就像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。他提到他信主之前的生活，就说，哎呀，我没办法，我真是苦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苦难呢？他知道为善，却不能为善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，就是关于虔诚生活的，作为敬虔虔诚的生活的原则。也就是说，归附基督的人要遵他而行，归附基督的人生活也要归附他，思想也要归附他，我们安排也要归附他，我们要过虔诚的生活。这是第一个原则，如果我们要属灵成长，我们必须过虔诚的生活。第二呢，我们也是关于重造的新样啊，我们第二个原则是关于重生的新样，而不是在于虔诚的生活了，就换了一个主题。在二章的七节，特别重要啊，我特别喜欢二章七节前半部分，就这两句话。他说什么？你们根本在他，被造也在他。你说这说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根本在他？其实根本这词是指栽培的意思，或者导致扎根的意思。我第一个反应是肉体的生命。其实我们生存 我的生活在于它。但是实际上这里的被造也在于它是指属灵造就，因此我们叫根本也是属灵生命的根本。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来自他，我们的根本在他。好，我们生活的根在他，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。我给你举这样的例子，也许能明白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这是耶稣说的，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好，他如何形容我们的属灵生命？我们是枝子。好，人若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就必要多多结果子。人若没有我，也必不能做什么。好，如果我把树一棵树的枝子给剪掉，它还会结果吗？它还会有生命吗？没有。它得与什么有关系？与根有关系，才能维持生命。同样，耶稣基督在这里说，根本在我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属灵生命，它的来源就是我。你与我有关系，你就有生命。这就是他表达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是靠他，不在于自己。其实这个很有意思。提多书三章五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主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行善的功劳，意思是我得到生命不是因为我是好人，不是因为我行善，但是天主是怜悯，使我们受洗重生，赐我们圣灵福心，我们就得救了。生命是来自他，不是来自自己。一个被剪掉的树枝不能蹦出生命来，我们必须把它接到树上，它才能够有生命。所以这里表达的根本在它，是表达根和生命是在于它。很多人要救自己，天主说你不能，属灵生命与我们就没关系。他的真理，他是谁？是圣经说基督是真理、道路、生命。要有属灵的生命，就像我们今天上午学的光，救了光来就是光明的人一样。你被接到生命的根里边，你才是有生命的。我有没有生命，我有没有属灵生命，就看我与基督有没有关系。就像刚才耶稣举的例子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在我里面怎么样，就能结果子，就有生命了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样说，凡信天主儿子的就有生命，不信天主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发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属灵生命是来自什么呀？我们与他的关系，根本在他，根本在我们属灵生命是来自他，这是这句话表达的意思。后面他有一句被造靠他，他在对比这两句话，天主在告诉我们，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有新的生命，是有新的生命。被造，这个造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们翻几个经文应该能清楚了。跟罗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他说凡有心在基督的便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，新造的人指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智力都更新了，内心的我已经改变了，我的世界观、我的价值观都受了影响，我是新的人。但天主按照他的旨意造我们，不是立刻成就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新造的这个过程不是立马就存在的。也就是说 他虽然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，但是我们也有渐渐成圣的过程，也有慢慢改变的过程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这样说，也可以明白什么叫被造的人。他这样说，他说我深信，这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的，他说在你们心里十座山宫的主比完全这善功，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他说他开始做的功，也就是造你们的功，造就你们的功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要成就，他要完成，到什么时候？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。因此呢，天主形容我们为他所耕的田，他所造的物。他说我们与天主同工，这是保罗说的啊，你们是天主所耕的田，所造的屋。实际上他这里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成圣，我们完全的改变是未完的工作，还没有完全结束的。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二章七节，他说你根本在他，被造也在他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他所赐，我们被造，我们被造就，我们成圣，也就是靠着他。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如果我们生命是来自他，那我们造就也是来自他。就像那葡萄树的那个例子一样，耶稣说也有捡葡萄树的，其实把葡萄树剪好了它才会结果子，剪得越狠有时候就出果子越厉害了。这就是被造的意思。如果我们自然来长，哎，也许会结点果子，但是不如天主造就我们，剪一剪，使我们结更多的果子。如果我们的成长是天主的功夫，是天主的事情，那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，也不能由自己掌握。这是他表达的意思。如果我们根本在他，被造也靠他，也靠他。被造的人能对造他的主说，你应该如此造我吗？不能。一个造瓦器的人，那块瓦器会告诉他啊，我不要一个大口，我要个小口，我想做个长形的，给我一个手把，能这样说吗？跟他没关系了，跟他没关系。一样，我们属灵生命也是如此。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，应当将我们的成长，并天主造就的这个方式、过程交给他，让他按照他的旨意成就。我们经常听到人说我要慢慢成长。好，那在一方面这句话是可以说的，比如我对别人说我得给他机会慢慢成长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我在说我要按照我的速度成长，那这个就错了。因为被造不在于你，在于他。明白这个区别吗？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的事情，天主激发我们的成长，如何激发我们的成长，其实不是我们说的算。我今天想改一些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信心不足，所以我今年呢我要按照我要成有信心成长。其实这样欲望是很好的，但有时候主说你信心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太自私了，我要今年让你谦卑。所以我们被造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计划，自己啊，我要往这边走啊，有时候跟我没关系，这是主做的事情。天主经常会以外在的方式试炼我们，造就我们，这都是他说的算。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一章，我们看二到四节。 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，都应该十分难过。是这么写的吗？都当以为可喜乐，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，应当使你们的忍耐成功，以致你们完全完整全备无缺欠。他的意思是，有的时候主会用艰难的事情苦难来造就我们，在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快乐。当我们将苦难视为天主造就我们的试炼，我们才能够有忍耐，并且在试炼中有喜乐。因为知道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美意，都想借着这些事情造就我。我们不会心里生气，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，而且说主，你想借着这个事情教导我什么。他会引起省察的过程，说主，我不足在哪里，我想做这个一个全备无缺欠的人，主你教导我，你指出我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看后面第五节，他说如果需要求智慧的，对不对，天主不偏待人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不懂，你求他，主会让你看懂，他会以这个事情造就你的。当我们把艰难苦难试炼视为天主造就我们的方式，我们完全会调整自己的方式。当我们下次遇到少问题，主你想干，你是想做什么。而且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意识到了没有，作为基督徒，有时候我最不想要的事情会发生，我就不要这样。主说你应该学会忍耐，你说不要的，我可以用在你生活中造就你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主之前也给我们说过这个，我们也学过，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我有个问题，万事是指好事情吗？是。万事也指坏事情吗？是。有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天主能使用好事情来带领我，可以，但他也能有祸不好的事情来带领你。为何常遇到同样的试炼？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？为什么经常有这个试炼？我这为什么经常遇到同样的这个苦难？有可能是因为你经常跌倒。如果困难是成长的催化剂，那这个就是天主大能的手在造就我们。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生活遇到的事情视为一种考试。其实考试很有好处的。如果你没有考试，孩子会认真吗？不会的。我自己有孩子，他们虽然家教也有考试，也有听写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这东西，孩子不会学习，不会复习，不会去背东西啊。但是有了，哎，那我会去背。但是我们发现考试有一个原则，不过关还得再考一遍。有的时候我们反复遇见同样的事情，都是在主说改变改变改变改变改变。有时候我求了主做这个，要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他没做，主在说我在造就你，我想让你改变，你的态度是不对的，你需要有忍耐，你需要生出盼望来，你需要有信心啊，这就是造就的意思。天主也会惩罚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会惩罚我们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被造在于他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，圣经这样说：因为主必惩治他所爱的，又责打他所留的儿子。 如果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其实不是很明白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不打孩子，但是一个爱孩子的父母，圣经说会打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爱他。如果我孩子想在马路边上跑乱玩，然后我说孩子你太可爱了，那边有一点危险，注意一点，妈你别管我，好好好好，那我不管你了，这是爱他孩子的父母吗？啊，那里有一个悬崖，孩子呀你小心一点，我懂事你不懂，好好好好我听你的，没有过去把那孩子揍了，你说离开这地方，这是危险处，这才是爱他的孩子。同样天主告诉我们，责打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其实有趣的是什么，再继续往下走，他这样说，凡诚挚人当时不能叫人快乐。其实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太享受了，我打我孩子屁股他不会翻过来说哦谢谢爸爸啊，这个太感谢了，不会这样的，总是教人忧愁的，对不对？后来受惩治的经过磨练，必能得善行平安的结果。我可以想起我爸那么多次打我屁股，回顾一下说我爸真爱我，我感谢他这样做，当时哇呵呵可不高兴了，但现在明白了，现在明白了，其实我们也是如此，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事情也就是天主在造就我们，有一些事情天主一次有一次叫我们叫你去做，你就不做，你就不改变。你可能说天主，我心里还没准备好做这一步，这可能也是我刚听到的借口，我心里还没有准备好迈出这一步。如果天主让你迈出这一步，造就不在于你，在于他，你的改变不是按照你的计划走的，应该按照他的计划走。被造是在他不在你，当圣灵感动你叫你改变时，一个虔诚的人会说好的主，求你造就我改变我。其实我这样来跟你说也许能够叫你明白，当牧师打开主的话，有时候我们想到牧师这个要求很多或者怎么着，其实我讲的都是圣经，我尽量不偏离圣经和他的教训，但是当我打开主的话教导你关于某个事情的时候，然后你听懂了，你明白了，这是圣灵在告诉你改变。如果你听不懂，那圣灵没有打开你心中的眼目，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，那这个不赖于你，不在你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不是你的问题。但是当你明白主说哎，牧师说我们按照圣经的意思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，那不应该是说哦，这个牧师的意见这样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处理。实际上如果我说的话不是自己的话，是圣经，那这是圣灵在向你说话，不是在我在向你说话。圣灵没有一次绕过人的思想，所以当我们打开主的话教导主关于他话语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他能讲。其实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，我讲我想讲的意思大家都没听出来，我想让大家意识到的真理可能没了，大家没有一个人领会到，但是你领会到的，你明白的，你知道的，并自己反思说这是和我的思想我的行为不符，在这时候这是圣灵在说改变，这是天主向你说话说改变改变改变。这个有时候也不是牧师故意来说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让他改变，有时候人改变这是圣灵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有经常讲到会有人过来说啊，感谢主你说了这句话让我想到这个事情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主要我做的事情，我说哎，我说到那个事情了好像没有，但这是圣灵做工。好，我们抓紧时间，我最后一个我们就讲一下然后结束的这个真道的基础。好， 正道的基础。实际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三个，第一个是虔诚的生活，崇圣的信仰，最后呢他提到正道的基础为成长的主要的一个原则。在二章七节后半部分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，又在你们所吸血的道理上信心坚定不移，并且信心越发增长。感谢主。首先在这里他用了一句话，在你们所吸血的道理，这是他们已经在学的，他们已经接触的，他们已经听到的，他们已经知道了，他们已经翻覆的，也许是他们背的，他们知道的，他们清楚的。他说信心坚定不移，但后面说并且信心越发增长。他们所学习的道理，以为这哥罗西人已经获得了道理的基础，他们已经明白了很多道理，也就是说他们所获得的真理使他们的信心已经坚固了。其实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信心和学习道理这个关系，罗马书实际上告诉我们，信道是从听到来的。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信心的基础在于圣经和圣经的教训，它的道理。我们有的信心也是因为有天主的真理才有了信心，天主的真理激发信心。当我们打开主的话，一起学习，一起分享，哎，我们就说我应该做这个啊，这个信心就出来，我应该遵这个，我应该按照天主的意思做，这个是主话来激发的信心。天主的话也做信心的基础，使我们信心坚定不移。在圣经之外的基础是不存在的。你的信心如果建立在个人的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信心这个字，我们很多时候听成自信啊，但是圣经的信心不是自信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对于主和他话语的依赖。圣经告诉我们信靠依赖他的话语。那信心是在说什么？是建立在主话语上。如果我说啊，我有感觉主要我做某某事情，那这种感觉很可能是错的啊，我自己认为我有一些想法啊，那这个想法有可能是错的。那我们信心怎么可以坚定？其实唯一坚定的方法是放在天主不改变的话语上。因为你建立在你自己的感情上，你发现你的感情一天一样，你的信心也是一天一样，你的想法也是一天都会有改变的。我去年所认为的，我今年发现，哎，不是这样讲的，我现在有新的想法了。好，怎么能够坚定不移的信心？只能够建立在天主和他话语之上的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的属灵成长是依靠这本书，是依靠圣经的。看看彼得如何形容圣经导致的这种改变和成长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我们还有先知更坚确的预言。他说这预言如同照在暗处的灯。他说天主的话语，他的教训，他给所说的这些预言都像灯一样。他说你们若常常留意什么？天主的预言，天主的话，直到你们心里如同发亮，如晨星出现，这才是好的。他的意思是我们与天主话语，天主话语改变的能力是什么？使我们成长的能力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愿意留意，如果我们愿意常常，也就是一直的意思，一直留，一直在看，一直在思考，他说会怎么样？会像我们心里改变了一样，我们心里有了光亮，就像晨星出现。他说这样才对吗？这样才对吗？所以他这里说他们所信的心里坚固，但是他后面继续说，他说并且心里越发增长。他没有说好，你们有了信心的根基啊，咱们现在可以离开这种根基，再挖别的根基，可以建立在自己的感觉，自己聪明。哇，你是信主的人，你信主了多少 年了，你是第几代基督徒啊？我是已经四五代了。那你这样的人就可以离开这个根基，你的信心可以随便怀着，没有。他说应该越发增长，这个建立在天主话语的信心我们是一直有成长的必要。有趣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基础没变，我们的基础没变。其实我们可以把圣经理解为一个大的水泥基础，然后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把天主的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在最中间一部分，然后旁边好几公里的水泥基础，但是我们就在中间那么一小屋子，然后主说你们要越发长进，也就是说我们成长是靠着天主的话和他给我们铺的基础，给我们铺的基础。其实在第一章他这样表达，他说叫你们所行的都合乎主，都蒙主喜悦喜悦。后面说凡事能结成善果，最后一句话越发明白天主。怎么明白他？我们说认识天主是信仰的开始，但是人认识明白天主也是信仰的，信仰所求的，是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的将来，我们的未来。我们如何能够一直有成长的信心？那需要我们对天主和他道理有深刻的认识。其实我们可以看保罗自己的见证，在三章十节，我腓立比书我不用翻了，我就给大家念一下。他说要认识基督，晓得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同他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这是保罗说我想更认识为我舍命为我复活的主，我想认识他舍命他复活的这个道理，他的大能，我想晓得，我想认识。难道保罗不一定认识吗？不一定了解吗？其实他了解，但是他想了解的更深。但这个深度不是思想中的，或者说刚才我们说知识的深度，而是在什么引用的深度，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能够在更深的程度上影响我的生活。我就举这个例子我们就结束了。在马太福音7:24圣经这样说，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，这人如同聪明人在磐石上盖造房子。你注意他说什么？听见够不够？他说凡听见的我的就像在磐石上盖房子的，没有。他说听见去行的，听见去行的。实际上他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应该直接影响我们生活行为，这才是对天主有更深的认识。如果我们是在道理上，我跟你讲很多非常深刻的神学理论，这不是认识，这就是听说。其实我可以告诉你，哎，我听说有一个人叫胭脂腾，他特别喜欢拍照片啊，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关于他的事情，但我不一定认识的。我可以听别人说，但是认识的是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们认识这个，哎，我跟他现在哎能交流有关系了，我能问他，我能让他影响我，我能影响他，这样的一个认识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明白主，我们认识主，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是他改变我。最后一句话就在第七节，也就是感谢主恩。实际上我发现我们的成长不在于我，在于天主，因此是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。换一句话，也就是说成长永远不会带来骄傲的态度，符合天主的成长不会带来骄傲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骄傲说你看我到达了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成长，因为成长是一个激发感恩之心。